以下迟迟未达成停火关键细节，阻中共渗透，川普回收巴拿马运河。F-18 大黄蜂战机红海遇袭，美国同胡塞都话是我做的。去了台湾，大陆女子话他们有选票，我们有维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2月24号星期二。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不过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结尾，我们会分享来自加州的 Annie 的真实故事，她怎样在短时间内轻松找回健康，这个例子或者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近日巴勒斯坦官员向 BBC 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似乎接近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之前双方也都曾经一度接近达成，但是最终就因为各种分歧而导致谈判破裂，这一轮的谈判也都面临障碍。据 BBC 21号报道，参与谈判的巴勒斯坦官员说，虽然谈判已经完成 90%， 但是仍然需要解决一些关键问题。主要的症结之一是以色列在费城走廊的持续军事部署，这里是加沙南部和埃及接壤的一个战略重地。据美联社20号报道，据埃及、哈马斯和美国官员说，这一轮的谈判协议是分阶段进行，包括停止战斗，用被俘虏的以色列人质交换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增加对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的援助，最后阶段将会包括释放所有剩余人质，结束战争，以及就重建问题进行谈判。参与谈判的人士表示，即使以色列和哈马斯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但是在用人质交换囚犯以及以色列由加沙撤军方面依然存在分歧，他们正在研究第一阶段将会公布的人质名单，即是作为交换的一部分将会被释放的囚犯名单，然后是有关停火期间以色列军队部署的一些具体细节。而阻碍交易的关键症结包括有，第一批预计主要由妇女、长者或者患有健康问题的人组成，但是埃及和哈马斯官员表示，双方正在就首次释放哪些人质进行讨价还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人质家属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达成立即释放所有人质的协议。他们担心这一笔交易可能会破裂，或者不立即释放的亲人可能会被囚禁到丧生。另外，以色列预计将会释放几百名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几十名因为袭击事件而被定罪的人。参与谈判的官员表示，双方对于释放囚犯的确实人数和名单仍然有分歧。哈马斯希望将重犯列入释放名单，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以及反对这类释放的强硬派之间仍然没有共识。而协议第一阶段第三个关键问题是，以色列预计将会由巴勒斯坦人口中心撤军，并且容许一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但是官员表示，撤回的程度和容许返回家园的人数仍然有待确定。据埃及和哈马斯官员说，以色列打算容许巴勒斯坦人向北返回该领土最大的城市加沙城，但是他不希望巴勒斯坦人返回更北的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地区。以色列担心，如果容许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武装分子可能会由那里重新发动攻击。巴勒斯坦官员还透露了在多哈举行谈判的更多细节，他说在人质交换中预计用20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取一名以色列女性士兵人质。巴勒斯坦囚犯的名单还未已定，但是将会由大约400名的以色列服刑25年或以上的囚犯当中选出。据信这些人不包括法塔克高级领导人巴尔古提， 预计以色列会拒绝将他释放。以色列人质将会分阶段释放，因为哈马斯仍然需要找到一些失踪的人质。加沙仍然有96名人质，以色列认为其中62名人质仍然生存。这位官员说，在埃及和卡塔尔监督下，加沙平民将会能够返回北部，每日将会有大约500部货车将援助物资送到加沙走廊。在三个阶段计划的最后阶段，为期14个月的战争结束，加沙将会由来自非地的技术官僚委员会监督。该委员会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最近几个星期，美国、卡塔尔和埃及恢复了斡船努力，并且表示双方达成协议的意愿更大。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表示，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和以色列达成协议。但是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战斗仍然继续。据埃及的 Al-Red 频道22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哈马斯人质协议之中要求以色列撤出费城走廊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巴勒斯坦人对拉法边境口岸的监督。但是一位参与人质交易谈判细节的消息人士说，以色列不会同意由费城走廊撤军，目的是阻止哈马斯重新武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星期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在拜登总统1月20号卸任之前确立协议。布林肯表示，每个人都在这推动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冲过终点线，我们想给人质回家，我们希望达成停火，以便加沙人民最终能够得到救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公开威胁要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指责巴拿马对使用这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运河的美国海军以及商务运输企业收取过高费用。巴拿马总统强硬回击，认为运河主权不容谈判。专家表示，川普意识到中共渗透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川普21号晚通过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警告说，他不会给该运河落入坏人手上，并且明确表态运河不应该由中共管理。川普在贴文表示，美国为了修建巴拿马运河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富代价，运河后来被愚蠢地交给巴拿马管理，等巴拿马去向美国、美国海军和和美国做生意的公司收取高昂的通行费。川普强调，巴拿马收取的费用太荒谬，这种对我们国家的彻底敲诈将要立即停止，否则我们将会要求巴拿马运河全面无条件地归还给我们。巴拿马总统穆利诺22号亦都不甘示弱，回应通行费并未过高，而且巴拿马运河的主权没有谈判空间。彭博资讯报道，穆利诺在社交平台 X 发影片声明，巴拿马运河和它相邻区域的每一平方米都是巴拿马的一部分，并且将会继续是。穆利诺引述美国和巴拿马的条约表示，巴拿马拥有对这条运河的完全控制权，不受中国、欧洲或者美国影响。这样，巴拿马运河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的中共影响力呢？路透社22号披露，虽然中共并没有控制或者管理运河，不过总部位于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子公司就长期管理位于运河加勒比和太平洋入口的两个港口。这条水道每年容许多达14000艘船只通过，占全球海运贸易的 2.5%， 对美国由亚洲入口汽车和商业货物以及美国出口商品至关重要。此外，中国国有企业亦都有投资运河周边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外界注意到，川普历来在同对手打交道的时候并不回避事先向对方发出明确警告，而上述表态很可能预示川普上任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变。显然，在收费高低的经济问题之外，巴拿马运河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而 川普点名该运河不能够由中共管理，似乎凸显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川普发表这个讲话其实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外交策略。他说川普是用这种方式向巴拿马政府极限施压，目的是要逼巴拿马政府在一些问题必须要作出让步。川普最关注的其实是两个主要问题，一个就是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船只的收费，因为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第一大用户就是美国，其中 70% 的船只都是美国的商船，或者是同美国军队、美国海军相关的一些船只，这样它就直接涉及到美国巨大的经济和军事的政治以及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川普认为巴拿马政府对美国收费的标准过高，甚至他使用了敲诈这个字眼，所以我觉得这是他首先第一大关心的问题。第二点，川普这种讲话的背后反映出来自中美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因为巴拿马政府是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加入到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所以中共和巴拿马政府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中共亦都利用了一带一路的计划对巴拿马进行大量的投资和渗透，包括现在中共都有和巴拿马政府进行合作修建巴拿马河上高的第四座桥梁等。我觉得川普这样的讲话其实是折射出他忧虑中共渗透的因素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其实是表达了这种忧虑。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高，可能这也是川普想利用这种方式逼巴拿马政府必须要减少对中共的依赖，这个可能是他想要达到的另一个战略目的。美国中央司令部 CENTCOM 21号发表声明，声称一架由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起飞的美军 FA-18 大黄蜂战机当日在红海上空进行任务的时候被美军巡洋舰盖茨堡号误袭，机上两人及时逃生。不过也门胡塞武装22号就宣布他们击落了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机，这种双方宣称的情形，专家表示胡塞武装没有这个能力。综合中东观察等海外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22号发表声明，声称针对部署在红海的杜鲁门航空母舰和他随行的舰只发射了8枚巡航导弹以及17架攻击无人机，对敌方造成重大干扰，并且迫使敌机由也门领空撤退。萨里在声明中说，该组织在今次的行动击落了一架美国 FA-18 战斗机，当时对方正在试图拦截胡塞的飞弹和无人机。这个讲法明显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所讲的不一样。军事 YouTuber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没有能力去击落美国的战斗机，这次美国 FA-18 应该是被友军盖茨堡发射的导弹所误中，因为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主要是为了拦截胡塞武装的飞行器，所以胡塞武装他可能就将这件事据为自己的攻击，所以胡塞武装他可能就将这件事为自己立功，其实并不是胡塞武装打落来的。美军声明指出，事故发生在21号上午，飞机起飞之后没多久就被巡洋舰发射的飞弹击中。目前还未清楚盖茨堡号是怎样将自己的战机误认为敌机或者飞弹，由于战斗群的舰艇会通过雷达和无线电通讯保持联系，这类的失误极为罕见。CENTCOM 表示已经启动全面调查，会查明事故原因。事故发生时，美国军方正在对也门首都萨那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展开空袭。之前胡塞武装曾经向以色列商业中心特拉维夫发射飞弹，导致多人受伤。美军还击落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多架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美国和欧洲自从去年年底 派遣舰队巡逻红海，嚟确保航运安全。今年初，美国艾森豪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曾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的作战行动。近日，一名深圳女子发影片讲述自己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两岸就业环境的巨大差异，引发关注。她的影片同账号很快就被中共封锁。深圳女子说，由台湾回来这三个月，我每日都投简历面试，但是就连份6000元的工都找不到。昨日我妈妈发微信给我，说邻居屋企和我同届的细路已经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班，暗示我也都可以先去那里打工。听到这些说话，我直接喊了出来。我是958的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英语6级，3年前被父母寄予厚望送去读研究生那阵，哪个会想到毕业之后会沦落到要同高中毕业生抢饭碗的地步。他说今年9月份他在台湾台北市逗留了1个星期，遇到一个在半导体公司上班的台湾女仔，是台湾大学的本科生。聊天时，这个台湾女仔说自己每个月的人工40000多新台币，折合人民币大约9000多，五险一金全包，每年还有大假。更令她震惊的是，这个台湾女仔不单止工作稳定，而且房屋已经供了1年多。对比台湾女大学生的就业经历，这名深圳女子对中国的就业环境感到非常不满。她说同样是20多岁的女仔，她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规划，而我连一份似样的工都找不到。更讽刺的是，前几日深圳本地一间小公司终于给 offer 我，开价5500元，还要求996，即是朝9晚9翻6日，还说这是比应届生的高薪。该女子还说，在台北见到一位老人家在巴士站跌倒，立即有7-8个老人冲上去扶这位老人家，有人拿纸巾给老人家抹汗，有人帮老人家执起跌在地的物品，还有人直接打电话叫救护车。他表示回想自己早前在深圳亲眼见到一个老人家跌倒，周围的人完全视而不见，还有人专登兜路行，怕被人讹骗。回国之后，他发朋友圈说台湾的公共文明程度值得学习，结果被几个好同学警告快点删除，小心被请饮茶。今次的台湾行令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台湾人不认自己是中国人了，这不单只是政治原因，而是几十年来两地真的已经产生了本质的差异。他语重心长地表示，确实除了使用中文，台湾和现在的中国几乎都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有选票，我们有维稳，他们能够自由上网，我们要翻墙，他们热爱公益，我们要精致利己，哪里似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呢？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想不想象到这种生活呢？但是健康520的用家 Annie 竟然在短短2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而且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2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啊， 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有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